我们继续谈我们的个人实相本质啊。那据说今天是1844节，那844节当中呢，有几个问题，个人群体事件的本质啊。我觉得他有提到一些东西是蛮有趣的哈。他的第一个概念就是，反正物体只是人的想象而已。什么叫物体？想象而已。哇，骑骆驼的回来了。
骆驼现在就来了。
怎么那么快？
骑骆驼回来了。
新疆的大枣。
谢谢谢谢。
新疆的大枣跟核桃。
是是是，没关系。就新疆的大枣子核桃。
在网络上，在那个微信那取肉。
对呀、啊。谢谢谢谢。还有樱桃，樱桃。
谢谢。
我们完了。
好玩
。人生什么都是要尝试过的。
天山的樱桃李，啊，你有没有买天山的菊花呢？
菊花？
对啊，天山雪菊。
哦哇，那个，很不容易得到啊，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拿到。
没有啊，德政行就有在卖啊，我们这边德政行就有在卖。
真的？
对啊。
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啊，我刚开始我是在网络上买，那后来呢，我在德政行看到，德政行竟然在卖天山雪菊。
那你要先吃哪一个？
都可以。
要先不甜的吃，慢慢
吃到最后。对。
这不是樱桃，这是李子。啊？樱桃李，所以是李。
实
际是李，对呀，长得像樱桃的李。
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樱桃，还有其他那个，
好吧，各自东西。现在上课哈，欢迎归国，待遇归国。
骑过骆驼才回来的。而且照那么好过全部武装，对，我本来还有戴着口罩，把口罩拿下来，不然的话你都不知道是不是我。
你是只看一小片沙漠，还是一整片都是沙漠？
是一片都是沙漠，它是叫做那个沙，就是岷沙山，岷就是一个口一个鸟的
鸣叫的鸣，
鸣叫的鸣。岷沙山，岷沙山它是一大一，当然是比起天山来讲是小山，可是它是整这个就整个山这样子，整个山整一片一片全部都是，所以在你在骑在那边上面的时候，就有点就像
在沙漠里面，
对，
因为我看到照片是蛮沙漠的，
我们是旅行团，
旅行团，你们来找多少人？
我们19人，
19人。
所以我们走也还是要这样子走，其实它的沙山会变形，会风一吹的时候它会变，它的沙的旁边就是一个月牙泉，月牙是像就像一个月牙一样这样子，
看过照片啊，
对啊，然后呢
还有水吗？
啊，
还
有水，有水，不过他们也是讲水就慢慢有点往下，
okay.
那个岷沙山呢，我们走骆驼这样走这样斜过去，还有就在那个沙，就在那个好像这个山上哦，也这样子，我们就走在这样旁边，这样就是这样子过来，这样过去。所以是真的是有点
全部吃完再算吧。
对呀、
啊，因为你是打不开呀、啊。
还有一个，老师，他那个旁边。
我知道啊。
有一个
缺口。
有一个缺口的。
对着光才看得到。
路去选。
对，老师，我说前一阵子美国这边你看气候都怪怪的啊，最近北京啊2000来的高温呢，摄氏40度啊，因为最近中美一直在搞这个，美国是一直要强迫它不是贸易战的问题，而是要它经济结构要改，经济结构一改的话，政治结构也要改了，所以一直僵持不下嘛。那大陆现在物价也狂涨啊，什么都不好啊，所以两边的心理都是这样，你要造成气温的变化。
哎呀，这么夸张，好厉害！
2000来最高温的，是北京，是摄氏40度。
哇！
昨天，
我跟你讲，我们在火焰山哈、哦，你看我有天那个就是温度计，很大的温度计。
对对对，我看到你
63度哦，摄氏，
所以你都不觉得热？
不觉得热。不觉得热，你就打一
方快车去。
不是，我们是多半那是 bus， 然后那也有一段就是有坐火车。
63度。
C。啊，太可思议了！40度已经，我想北京40度已经呼吸都很困难。
2000了。
63度是145度华氏，145度半。
对。人都熟了，
我在
那个蛋，它有一个地方就是可以用沙漠就可以，
根本就可以煮牛排，因为牛排是135度，它是145度。
可是因为它那边很干燥，非常干燥，所以你不觉得热，非常非常干燥。像北京大概就是，
北京也是干燥的，
可是比较起来不会那么干燥，所以会闷。一闷的时候你就觉得热的受不了。
嗯，
这样。
OK。吃完了，那我们就上课吧。
你们还没开始还是？
已经开始。
你来说，你开始做了。
你跟你骑骆驼来。
不过蛮好的，让这个课程稍微轻松一下。好，这844节他提到说。缓震，好，缓震物体不过是人的想象，那想象就是你的意念嘛，哈。所以物体是什么来的呢？想象出来的，是想象出来的。我们以为它是真的，可是它是想象出来的，因为有意念，有想象，所以你的身体的细胞会跟着想象来。那赛斯的说法呢？身体的细胞它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它是内在意识，所以你的意念。它完全按照你的意念去填充那个想象出来的肉体。所以你的身体好或不好，某个角度来看根本就是跟意念有关。好、哦。如果说一个想要很热情想要活下来的心的话，那么你当然你的肉体的状态是非常的健康非常年轻的。那相反来讲的话，如果你觉得说廉颇老矣，善人患佛，哈、啊，但那这样就惨了，看看你还能不能吃饭这样子啊？好，他是跟你这样讲哦，他说，那么人体跟人的梦之间永远非常强的联系。你看哦，想象力，你的想法创造物体，物体反正是想象的第一个。第二个，他透过想象呢，他想象本身跟梦当然有很强的联系，因为梦也是一个意识的活动状态。所以换言之就是它就是一个活动状态，所以物体扮演了一个内在的象征。所以为什么赛斯说物质实相就是图示，或者是说他讲到内在感官，他讲到说组织然的膨胀跟收缩，你缩回去那就是内在，换回来那就是肉身，那、啊、就是一个内在的实相的象征，而且是扮演哦，它只是扮演哦。所以我们怎么感觉我们自己的感觉那个意念本身、哦、尤其那个情感本身它是非常重要的。赛斯在他的早期课他提到说情感本身就是生命的强度。那情感本身它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情感。那情感本身它是有感觉基调的，就是你一个频率，这样的一个频率方式、哦、那么你所体验的人生就是你那个频率的结果这样子。所以呢，他不管你是不是知道与否，也许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自然 好，自然的哈，很自然的，一个人就会用这种模式来看物体。所以我是用什么方式看物体呢？就是你的感觉，啊，来看物体，以至于物体代表了首先在梦的那些象征。其实，在梦境外教主完成，他也提到，早期的人根本就是梦体，他根本没有实际的身体，他只是梦体，然后后来变成做梦者，然后后来就慢慢变成身体，所以他就是意念慢慢物质化的结果。所以这跟这也跟大的事件有关，比如说提到说一个事件被一群人认知，那他现在是在谈那个哈里斯堡的核能的意外嘛，那他就提到说像戏剧啊，像基督的戏剧这样的例子，因为他从头到尾都不认为有真正耶稣基督有诞生在这个物质世界，那这个耶稣基督的戏剧呢，它是在群体的梦，在诗人跟其人的梦先有了，然后投射在外面，然后大家感受到了，然后在历史的幻觉当中大家感受到，然后大家对他反应，然后就造成一个形形色色的人来参与外面的参与者，然后却以一个大的多的一个群体的梦，那个梦呢就以真实的方式被诠释出来。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我可能先做梦，啊，在梦中我以为那个没有关系，可是那个梦呢，它在我个人或者是因为在梦境当中它是 open 的，任何信息都是大家相通的，所以你做梦也等于在 broadcast 在广播，那你在广播很多人看到这个戏剧，那看到这个戏剧，欸，他们也参与了，那么参与以后呢，它变成更大的梦，到了一个临界点以后呢，它以真实的方式被诠释出来，所以本来是梦境，本来是想象，本来是个人的一些想法意念，可是当他被感觉被参与，哦，就好像孙悟空在台湾可能有人盖孙悟空的庙，那本来是童话故事，可能不是，本来是那个古典的这个小说，对不对？然后因为有人参与，有人把它当作是个意念，然后觉得它很厉害，然后于是呢它就会被具体化出来，然后它就具有某方面的能力。好，那一般我们在讲，那某个角度来看，因为物质本来就是想象出来的，所以你觉得啊，比如说啊，吃人参很热，吃花旗参中等，然后吃什么西瓜很冷，假设是这样，这个因为我们中国人去建构它有这个概念，所以对中国人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假如说是一个完全对这个没有概念的美国人的话，他不会说半夜吃西瓜，傍晚吃西瓜，然后半夜会症状会变得很糟糕，哈，因为不晓得这，他们也不会这样，因为没有那个意念的建构。可是因为他是在群体，对不对？这个民族的建构出来的东西到另外一个民族，它也会有效，哦，所以李士成校长他在做很多实验，比如说他写一个活字，即便你对这个活字完全不认识，你也不知道活是什么，你也不知道那个代表的是什么，他就会看到一个光的人，对不对？你没有看过李士成的书嘛？然后写爱，他会有一个不同的想法。那好像江本胜在做实验，对水说我爱你或我恨你，然后这个东西它会变成一个形式在那个水里面，对不对？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你的意念它只要被活化之后，它会活起来，它会分类，它会增值，它会广播，然后它会形成一个群体的共识，然后会因此会有很多人去参与，那很多人参与以后它会实质化，然后会变成真正具有效能。好，那中国人有很多药方尝百草，那经过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它的信任，好，以及产生的功能以后，它其实已经固化成那个东西是有效的东西，是个法宝，啊，类似说西游记的那个法宝，啊，这个芭蕉扇一扇的话会怎样，它那个东西一跳会怎样，它就是类似很多的意念加在当中，然后它会变成一个具体的东西，那具体的东西透过想象，透过梦境，透过广播，然后透过参与，它就变真的。那我觉得他在形容这个东西，我们常常在讲一件事情，假如说你认为心想事成是真的，是有可能的，一定有嘛，对不对？假如心想事成是真的，假如吸引力法则是真的，那么 代表什么？代表你在想的时候，那个思想是活的，不是死的啦。不然思想怎么会你想一想它会愿望会成真呢？那如果你想一想它就会成真，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看不到你的思想，可是它是活的，你把它活化了，对吧？是不是这样子？那你想这个很恐怖耶，就是我想一想，然后它就会变活起来，然后这个活起来的东西它会去找你掉的东西来呼应你的想法然后也会造成你身体变化，因为你身体是那个想法的内在象征，而且你物质本身就是想象出来的啊。所以当梦境跟历史事件被诠释的时候，那信息也被扭曲了。当然了，因为诠释的结果就会变成那种样子嘛，对不对？比如说以前我们中国人结婚一定是 穿红衣服，新娘一定是红衣服，对不对？你穿白衣服你会被打死啦，因为白衣服只有死人才穿嘛，对不对？中国人的想法是白色就是死亡，对吧？可是现在中国人的新娘有人穿红衣服吗？很少啦，对不对？大家都穿白礼服嘛，对不对？所以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大家成习惯的，然后共同认为那个才是对的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你绝对不敢戴绿帽子嘛？因为绿帽子它经过一个时间之后啊，它绿帽子它有新的意义嘛。我们在台湾哈，就常常发现他们会创造很多名词，那个名词哦，有的时候你看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好，你不知道，因为它都有特殊的解释。啊，以前的，但我们现在都比较知道啊，新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像以前是 LKK， 你就知道哦，那叫做老 COCO， 对不对？然后英英美代子就是英英摩代子，闲得要命。那可是年轻人不断创造新的语言哦，那些新的语言。像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字叫脱乳，你知道脱乳是什么？脱乳就是结婚的意思啊。啊，为什么呢？因为乳是乳蛇，乳蛇是英文的 loser， 啊，就是失败者啊。那脱掉 loser， 意思是你脱掉单身生活。可是你在台湾，你说脱乳，大概人家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那可是这种东西的话，变成它已经具有具体的意义了，好。所以如果孔子哦诞生在现代，他有很多文字是看不懂的，因为他会被加上很多在这个时代信息会被扭曲嘛。悟灵说哈、哦，他跟其他的梦境混在一起，而那些梦的信息是极为不同的。意思是说，你有很多人你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呢，你会跟你的梦。在做梦的时候混在一起，那现在是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梦是什么，而我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那更不会知道我们的情感是什么。那其实重点是在于，就是说如果我都是一直在忍耐伪装假装，那因此我就看不到我真正的想法跟真正的感觉，对不对？那因此我就失去了对我自己的实际状况的了解，因为我都在假装，假装到一个时候你就忘了自己是什么，然后呢你也忘了怎么去看别人，所以我们会迷失在这个当中。但是假如说你今天真的回过头来，就是知道你是怎么想的，那你也知道你的梦境是怎么想的啊，怎么过的、都大概都有记得的话，那就是圣人无梦啊。你把所有的意识状态都了解了，那你也知道梦中所做的事情会跟其他的信息会混在一起。那他这里在解释这样干嘛呢？他在解释哈里斯堡的电的问题。为什么呢？他提到说，核子动能本来是一个梦，然后会在一个诗人的想象力里面活动，然后呢经过小说跟艺术变成许多人的一个梦，然后这个梦因为多了，所以它变成广大性的，然后广大性有人去描写它的危险性，所以呢那个广大性跟潜能都危险就从梦四面八方蔓延出来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电影再把它描绘出来，说哦有一个核子这个灾变，然后世界毁灭之类的啊、哦、然后这样的话呢，显而易见的那核子动力就代表极度的力量。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齁、哦、在年轻的时候都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有没有一个东西是世界上、哦、无可抵挡的 最大的力量是什么，对不对？好，那早期的话他们说衣柜很有很大的力量，那这是很早就有传说了，碰它也不能碰，稍微碰它你会被杀死。好，那像那个Indiana Jones 他描写那衣柜的话，是一掀开以后哈，是完全不能看的，因为它会放射一种核能，然后人会融化掉。如果你没有看到华贵骑兵，对不对？那避免的方法就是眼睛闭起来就好了。好，那这是在表示什么？表示它的很神圣的那个特质，神圣到你不可以去看它的。那到底有没有这个力量，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因为华贵已经遗失了啦，对。所以这个动力呢，既然有这么大的力量，它刚开始是属于上帝的样子站在人的梦里面，代表说上帝有那种宇宙的力量。那以我们的说，我们把自己跟自然分开嘛，我们认为我们是我们，自然是自然嘛，所以叫人定胜天嘛，是不是？所以他觉得自己跟自然力量是分开的，而他在梦里，然后他又梦到一个有一个很大的力量的哈、然后这个核能它是以这种方式来到我们的世间，变成我们要处理的东西。意思是说，如果在梦中你没有去创造这个东西的话，恐怕也没有这个东西会在人世间会出现了，或是出现你也发现不了。那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很大的力量。然后呢，这个力量代表的是上帝的力量，代表非常大必须要处理的力量，所以他来到我们的世间了。所以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派认为说，核能是什么呢？核能就是一个上帝可以用来毁灭这个世界的力量。好，那所以哈里斯堡的那个核能事件，有些科学家就会把那个动力呢跟伟大的好奇心来相提并论，然后觉得这个伟大力量是从自然那边抢过来的。意思是说，科学家的认为是说，因为他们很伟大，所以他从大自然当中抢出最大的力量出来，那就核能。啊，这个太伟大了，太聪明了，比自然还要聪明。这是人定胜天的一个最好的证明。这是他们认为他们发明核能。所以以他们的自己的方式来看这个事件的话，如果科学家在看的话，当然可能性往往是一波一波出现。他们怎么看这个事情，那就有很多的看法。会在诗人跟群体的梦里面把那个故事做一个结尾，所以科学家会做很多结尾，他最后是灾变啦、他最后是和平解决啦、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评论的比较多的那一篇战胜、所以之前有人问我们说、如果你一直都在祈祷这个世界的和平，那意思是你认为世界是有灾难，是不是？那如果很多人觉得世界有灾难的话，那世界就会有灾难了。因为一样的情况，它不过是个想象，物质不够想象，那想象会在梦境里面会广播，然后会很多人参与、所以大体上来说，涉及的百万人当然可能会或多或少会受到他们影响。那他说这个关键就是像基督教的发生，人类至少会觉得说，这个基督的诞生，然后人类有同胞爱，有一种邻近，有一种安全的意识，然后有一个道德，这是一个梦的结果。因为我们在这么样没有道德然后没有爱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大家共同创造出一个梦，而这个梦呢，希望有一个救世主一来，他充满着爱，然后呢解救我们，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是想象什么？各位都知道嘛，观世音菩萨，对不对？也许你信，也许你不信，但是像我小的时候，我根本也没有信，可是我有困难，我会怎样？南无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可是你就会接受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我希望有一个神，他是可以救我们的。那为什么是观世音菩萨呢？因为据说观世音菩萨本来是男性的，在唐朝或五代的时候，其实观世音菩萨是男性的哈。但是因为男性他没有那个母爱、那个慈爱的感觉，所以后来便创造成母性的。所以现在的观世音菩萨哈，是女性，是慈爱的样子，对不对？ 我们因为中国人尤其是台湾，我们是很多的灾难嘛，所以我们创造的神哈、哦，大概都跟理性是有关的，像观世音菩萨是，对不对？啊，在台湾来讲，观世音菩萨很多人在相信。另外一个就是像妈祖或靖姑妈，啊、哦，这三个台湾最受欢迎的这个神奇或庙宇哈、哦，信徒很多。为什么？因为母性代表就是一种慈爱，就是能够解救你这样子。啊，这个都只是一个意识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形式哈。哦，然后他说基督教一切是建出历史的实相，大家都认为他真的诞生了，然后几千年来大家都相信这件事情，然后人对未能达到同胞爱，未能达到一种安全的意识体系或可行的道德标准的恐惧、哦、就导致他毁灭的梦，但是不知道这个梦要怎么表达出来，用什么核能，好，核能来表达。所以一个警告性的梦是要人家去人类去改变他的行动，意思是说我们虽然创造一个基督，那基督可以爱我们，基督可以引导我们，可以救我们，可是呢我们又觉得好像一个里头有一个道德体系的恐惧，我们恐惧，我们有的时候是变成很害怕那个毁灭，而这个想法这个意念本身它在梦中继续发展，那就变成核能灾难这样子。那后头他注里面他提到、啊、他说他举个例子，他说如果你在做梦，然后假如说你梦到一个长途的旅行，发现开太快 车胎爆掉了，爆胎 black tire，那也许你醒过来你忘记了，可是呢你在白天的生活过程当中，你也许会在电视机里面看到一个车胎爆了，那或者是呢你看到同类的新闻，哦，一个人车胎爆了多危险这样子啊，或者是围绕你的实际刺激，那反正总而言之，或者是呢你会注意到诶你会检查你的车胎、啊、然后延期你的行程，总而言之他这里提到说其实你的意念在梦中它就是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那前面另外一个例子更好玩，他说呢假如说三个人对一个电视剧、哦、对一个就是演出的电视剧，他们有不同的诠释，那为什么不同的诠释呢？他说呢因为他三个人前一天晚上各自做了不同的梦，那因为不同的梦所以他对他有不同诠释，但是他对这件事情的评论他已经忘记他是梦中得到的信息。所以你去看哦，赛斯的观念的意思是说你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当中他会在梦境当中，会在想象力当中，然后会透过广播让很多人参与，然后还会变成哦，大家投票这个东西，这个想法很好，然后呢集结出来到一个临界点，他会在你的实际上发生。那如果没有，即便说小小的一件事情，它会在你的人生当中影响你，甚至类似像爆胎啊，或者是电视评论啊，或者是什么、哦、所以我们真的是不是要看我们自己的都在想些什么、哦、都在观察什么东西、哦、什么是我们的重心。好，第845节他提到说在注意里面呢谈到一个理性跟直觉力的延伸、哦、然后谈到那个山里岛的评论，那这里赛斯的评论是说齁、哦、你说的对齁、哦、他们在跟狂热派打交道，涉及一个封闭的系统，僵化的态度，强烈的情感冲力，然后可以称得上是强迫性的行为。好，你看齁、哦、这里几个因素，第一个封闭，我已经不愿意跟外面交流了，我把自己封闭起来，当我呈现一个封闭状态，我觉得这样对而且很固执，这是封闭。第二呢先设立封闭的信念系统，然后僵化的态度，然后再来就是虽然是封闭但是又强烈的情感，比如说我已经不接受外面的政治信息，可是我 对某个政党非常愤怒，那那个愤怒一起来，可是你又不接受这些感情的一个流动的话，然后它就会变成强迫性的行为，那这样就是涉及到狂热的行为，或者是狂热的行动。那他是用这个方式来解释我们一个人为什么没有办法自然而然，我们为什么一个人没有办法根据自己的感觉去做事，然后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是因为我们首先把自己信念封闭起来，态度僵化了，然后又充满着情绪情感，那这样的话就立刻会产生恐惧嘛，强烈恐惧，那恐惧就会一直去 check， 那就会产生强迫性行为了。那他这里提到说，像琼斯镇的人认为说世界是跟他们作对的，尤其是有体制的国家，然后呢，因为他觉得政府是不应该跟他作对，所以他们找变出了一个偏执狂的现象。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国家的政治当中，你也会发现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情绪，比如说啊，这个立党怎么不好啊，或这个国民党怎么不好啊，然后充满了愤怒，可是他又没有任何解决之道，充满了情感，充满了暴怒，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比较容易表现出偏执的倾向。那这样的一个说法，不只是涉及到像琼斯镇这样的人而已，它也适用于科学家、宗教家都一样。琼斯镇是宗教嘛，那科学也是一样的，人们不再信任政府，然后他们也害怕他们从高高的地位上被拉下来，所以到某个程度呢，科学家对不了解他们眼的人就开始轻视了。比如说我现在是学科学的，那我会轻视你们这些完全不懂科学的人，然后他们厌恶必须要从政府那边拿到钱建立他们的建立他们的安全啦，因为如果不小心的话，错误是很严重的，那他觉得他们被误会了，误解了，所以呢，有个灾难的话会给大家一个教训。那意思是说，如果说有核能灾难的话，这些人有没有参与很严重的创造的过程？有吗？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从你那边拿钱这么困难，这个东西这么重要你不知道吗？这个东西这么严重，力量这么大，会毁灭大家你不知道吗？但你要尊重我啊。那如果你没有，我还要跟你要钱，然后还要给你们启示的话，你不晓得就弄个，假如说真的有一个什么灾难出来，你会怎样？是不是这个想法？啊，这个想法是不是意念？那意念会不会在梦中在很多人参与，然后会不会变成一个实际的状况被诠释？这样了解这意思吗？那假设这个过程它其实讲的好像是在讲核能啊，或者是讲那个琼斯镇的宗教，但是其实我们的小小一个个体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呢？我们的健康情况，我们的婚姻状况，我们的儿女关系，它也是透过这样的关系啊，你有个想法，而这个想法你觉得说没有关系，然后自己是封闭的，也不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去忍耐去什么的话，那有充满的情绪，觉得自己很委屈，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在梦中不断去广播，然后有很多人会参与。今天我在跟丁山录节目，我就跟他讲说，你如果有委屈，最好不要夸大他，然后最好不要去跟闺蜜去诉苦，因为你去诉苦，闺蜜一定会很赞成你，然后闺蜜会提供很多意见给你，然后你会怎样？你在一个封闭的想法，充满了情感，然后又让这些人参与，会怎样？你自己想会怎样？很多人说，我跟你讲，就是这么可恶，他们就是这么可恶，是不是？然后你就对，他们就是这么可恶。可是这个时候，你不会回过来看说，是我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我某些匮乏，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你不会去想，你不会去感觉自己。你会说他，你是受害者，他造成你的问题，而所有的人都赞成你，然后你觉得你的受害是很不应该，而且是他是不对，是理就是对你来讲你是理所当然的。那这样的话就确定了那个问题， 而且焦点会变很深深根深蒂固的被固定在那个位置上。好，我们一个想法，这里他讲的虽然是看起来是蛮讲一些什么核能啊什么宗教啊，但是你现在想，其实我们一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我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呢，它被激活之后，它开始就会去变成一个问题，对不对？然后就会吸引别人参与，然后梦中就会再去创造。好，那如果再加闺蜜的参与的话，那么它就变具体的。那个具体的话，就必须要去处理了，而且可能很难处理，因为你就焦灼在这里面了。因为这本身是封闭的系统，而且充满了强烈情感。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反操作又是怎样？反操作的话就是，我去送一个善意，好，我去感觉一份爱，然后因此呢，它被激活了，对不对？那有很多人会参与，对不对？然后你把这个信息一广播出去，很多人会加你的信息嘛，对不对？然后你就发现，哦，是啊，我其实是怎样，然后你就会创造实境是怎样，对吗？像理解这个操作过程吗？其实它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说它用一个比较最大的东西，像核能的灾难啊，或者是说这从事政的宗教的灾难来比喻。但是对个人来讲，你其实操作方式也是一模一样啊，你也是一模一样啊。你愿不愿意去种这个种子，去播种这种子，去呵护它？刚开始有点困难，但是如果你呵护它，那就有人会参与，梦中就会去感觉它。好，它会一步一步的来创造你的感觉基调，朝向你一个比较光明、比较喜悦的那个方向。对啊。OK， 他是觉得必须要给他教训哈，然后他认为说这些政客哈。不了解科学啦，要给他们好好的这个教训一下，让他知道如果出差错会怎样啦、那科学精英当然是代表一个可能性啦、在其中他创造出普通人无法了解的一个运作的世界，那他算是一个主要参与者哦，因为他觉得说我很委屈耶，你们都不知道这个有多重要 你们钱还要从你那边过来，对啊，最好你们钱，我要什么钱你要赶快送过来，因为我比你们优秀很多啊，而且这个东西对大众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他说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我们有一套很好的制衡系统，那比如说像科学怪人这样子，科学可以创造一个怪人，然后他可以有具有非常大的 power 的力量，对不对？但是是不是这样，其实算是想，他说这不是巧合了，是人类的集体心智共同做出某个声明，而那些声音到底有没有听见？来，我们来看我们对我们自己都做了哪些声明，我们都做了哪些声明，我怎么看我自己，我怎么看这世界，我怎么暗示我自己，我平常都讲些什么话，什么东西是我的感觉基调，我是用什么东西在感觉这个世界的，而你用什么东西感觉世界，外面的物质不过是想象而已。
那像那个天气暖化，这个是我们大家共同意识造成的。
因为赛斯的说法是说，气象跟星象是一样的，那星象就会投射出化学物质。当你有很焦躁的心，外面的天气也就会呈现出一个焦躁的状态。啊，因为就好像低气压一样嘛，温度上升，冷空气补偿。然后就开始变成气旋嘛，那一样的，如果很多人很焦虑的话，天气的状况会跟着改变。当然我们科学家是不会这样认为的，就是因为热嘛或怎么样，但是问题是怎么会热呢？什么时候不热，这个时候热呢？或什么时候不台风，现在台湾才五六月份，六月初就开始有两个台风了，对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焦躁的心呢，那很焦躁的心它就是一定会有补偿作用了。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不会想说啊，就让它就是创造一个热的方式来让自己感受那个焦躁的情况。方大哥有提到吗，前一阵子洛杉矶的天气很闷，让人家觉得说快要窒息了，很郁闷那种感觉。那个郁闷的感觉，你既然肉体感官感受到，难道跟你的心情没有关吗？不有嘛，
那如果每个人都换一个方式想的话，那气候
就不一样。问题是哈，叫你正面思想，你就正面思想嘛。叫你快乐你就快乐嘛，那个要一点一点移动的嘛，那你要去感受它感觉它，但是你要换掉原来那个焦灼，就我原来那个焦点慢慢换掉，不要去养它，然后去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培养，那当然你就会慢慢往前移动。因为信念的移动，你看好像我们在身体的状态的移动，其实身体也是心意的暗示，对不对？我们做运动是不是一做就要三年五年，然后身体变得很健康，对不对？所以一天两天你感觉不出来啊，对不对？一样的啊，你胖的原因是不是一天吃的就会胖？你今天吃再多都不会胖，最多也是一点点，而且明天就恢复了，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长期吃很多哈，那你就会胖，对不对？那为什么长期会胖呢？因为你已经建立一个信念，就是我吃很多我会胖。假设你建立的信念是说我吃很多还是不会胖，那还是不会胖。我年轻的时候就真的不会胖，我真的不会胖，我瘦得不得了哈。那我吃很多很多，但是绝对不会胖的。
不过有一种说法说，年轻时候新陈代谢比较好。
那新陈代谢仍然是概念的问题嘛？既然有返老还童、老顽童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这就是一个概念的问题而已啊，因为我们以为我们信以为真，认为是哦这样，所以我们觉得好像只有这个路，其实不见得，因为你的意念，因为这里提到物质不过是想象出来而已，物质是心态的内在的象征，内在意念的象征。好，那因为有一个意念在内在，可是问题是我们看不到内在意念，就好像我刚不是提到吗？你说你心想，你人可以心想事成，大家都相信嘛，对不对？心想事成，好像现在的人很少不相信的，是可以幻想这梦想成真的，好，或者是说这样换个角度来看啦，哈，我们认为说思想是有吸引力法则，有没有人反对？应该没有吧，对不对？那思想。我只是想一想也看不到，我也不知道我想过什么，对不对？那他既然可以把东西吸引到我身边，所以他是活的嘛，我在强调他是内在感觉对外在的象征的显现嘛。所以如果我现在处理的是末端，比如说我要用什么方式来治疗我的身体，赛斯在上一节课他说呢，欸，你不要把它治好啊。他在159节就说了，他说要那个比尔加拉格尔那个胃溃疡好，那个实在是太容易了，但是呢不可以，不但不可以，你要维持他的病症。为什么呢？因为你把他治好，他会创造另外一个病，对不对？那有很多战场要一起打，欸，你不是原来的胃溃疡，你可能转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个病他会转到别的地方去，那你要一直打仗，你现在就让他需要胃溃疡，就让他有胃溃疡就好了。现在胃溃疡不是问题，问题是胃溃疡他在告诉他的话他要听得到，他为什么胃溃疡，他压力，他的不敢去看他的情感，他一直在伪装自己，那个部分他看得到，胃溃疡就好了。啊，你把它移掉可不可以？可以啊，很快啊。啊，比如说，啊，有很多人问我说，啊，就有的时候去医院啊，什么肠子化验，啊，就要出一出就好了。啊，是啊，出一出就好了，我知道啊。感冒，哎，要吃一吃就好了，维他命 C 吞一吞就没事了。是啊，我知道啊。可是，假如你利用创造性的角度来看你的身体或你的人生的话，那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你身上哈，它带着一个信息，而你看不到这个信息，你就看不到真正的实相是什么，你看不到真相，对吧？你要看的是真相，因为看到真相是内在希望你看到的。回过腿，刚才讲一句话。物质现象是内在的想象，那他为什么要，他为什么要创造一个生病的身体给你？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无计可施，所以你的身体有问题，你总要去看吧。那为什么你的身体会有问题？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你离开内在的信息太远了，就是说你的情感就是生命强度，你的情感就是你的感觉基调， 那你离你的感觉基调很远，那你一直要朝着你根本做不到的，不是你的原来的行动那部分，那他为了要把你拉回来，他要怎样？我们那个时候在研究 GPS 哦，应该要一个功能，如果第一次叫你转你不转，第二次叫你转你又不转，第三次开始骂，三字经开始骂，叫你转你不，你这个死东西你都不转啊。再来的话，如果再不转的话哦，所有的电视那个音响全开。没有，这是我自己在胡思乱想的。
那比较增加趣味性。
然后把你妈妈怎么骂你的也都先输进去，说哦，你以前就是这样跟你讲你都不听。对啊，你的内在他既然哦，他有他的，他用他的意识产生能量产生行动，对不对？那如果你不好的那个行动就是没有办法。那我们在前一章有一个说法哦，你只要知道你的感觉，你任何负面想法都没关系啦。你怎么负面哦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只要回过头来看自己的想法就好。意思是说你要做错任何事都没关系。人你是人，你有七情六欲，你可以做任何你觉得你做了做错事有没有关系。诶，如果不能做错事你压力太大了吧。是不是你可以做错事。但是不管你怎么做，你要回过头来跟你的情感连结，就问你的真的感觉是什么。那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你不敢做错事，对吧？这跟前面那个说法不一样。再来就是因为不敢做错事，所以你接触不到你内心的情感，这刚好相反了。我不敢做错事，所以我就不敢看我的感觉嘛，所以你跟内在断裂。那因为跟内在断裂，所以内在没有办法，只好给你创造一个生病的身体给你。那你要不要看呢？意思是说，如果你看自己的感觉的话，你就会被抚慰，因为身体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因为精神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因为灵感会跟你开一条新的路。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今天跟我的内在情感断线的，那意思是说，因为内在情感就好像妈妈的脐带在不断提供养分，对不对？你把它切断了，那切断以后你就自我啊，那我只能用我的个人方式尽量想办法去在末端去处理事情。可是末端不是处理事情的地方啊，是在后端啊，因为后端在投射外面物质啊，所以暗示也是往后嘛，想象力也是往后嘛。什么叫往后？就是往后去感觉自己的感觉嘛。什么时候你的暗示是成功？就是你真的觉得哦，那个想法已经是真的，你真的有这个感觉了，对吧？很多像基督教的人啊，他们在教会里面，他向神祈祷，祈祷到什么时候？祈祷他有感觉的时候，祈祷一直祈祷，不肯也要祈祷，祈祷到自己哎觉得好像神有运营了，那个就是成功了，这样子。好，我以前有一个朋友，那他爸爸身重病，然后医院宣布，哦，可能进加护病，他是很爱他爸爸，他快哭死了，好，然后他到护国寺去抽签，那抽的签就是不好的签，这家伙怎么搞，你知道吗？抽整个一个晚上，大概四五个钟头的签，一直要抽到好签，他才要回家。他每一个签都是很坏，可是他就要抽到好，而且要抽到两张是好的，这样你知道我意思吗？后来那一阵子他爸爸是没事的，那本来感觉上是绝对有事的，而且很严重，因为他爸爸也大概八九十岁了嘛。好，所以暗示到什么程度呢？暗示到你有由衷的感觉。想象力到什么程度呢？想象力到你觉得说你没有矛盾冲，你就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因为不敢看我们的感觉，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由衷的感觉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是说入兰花之室久而不知兰香，入心里之室久而不知鱼臭。你到那边你不知道你自己是错的，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这样想的啊。你先说我们本来就这样不是吗？啊，是啊，可是别人我们不是那样的。所以这是一个他跟我们讲的一个 重点就是其实是你的感情变化了。什么叫感情变化了？变得有爱了，变得愿意倾听了， 变得愿意去接受对方了，变得能够去看对方的好处了，变得内心里面是比较自由的，不是那种封闭式的，变得能够尊重自己，然后变得愿意把自己的力量放在自己身上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确是变了，因为内在的信息就会进来，那你的病就会好。好，因为你的病不过是内在创造的，他干嘛去创造你的病？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呢，任何用自发的眼光对科学或宗教两者的话，都被投以怀疑的眼光。只要他是你的，谈到说自发的，对不对？哦，跟随内心的感觉，跟随内心的冲动，一定会跟你讲说，那你惨的，对不对？好，但是其实自发就是自然而然的意思啊，你就自然而然的。那自然而然的意思是什么？就没有控制，没有过度的自我操作嘛。那自发的意思是什么？自发的意思就是自由，对不对？你自由的能够展现自己，就叫自发。好，你愿意让它呈现出，不管它是坏的还是好的，你都会接受，叫自发。好，那我们就来看第146节哦。他提到说，像哈里斯堡这样的核能事件几乎染成灾难。他说，我很少在这样的公众事件去下个评论。他说，不过呢，这个稿子是专门谈这个群体事件的，所以他就想来谈一谈。他说呢，这个一定是跟你们全国性的梦，或者是私人或公众的具体是打交道的。你看，他还是接着说，一个灾难，重大灾难的形成，他其实在梦境里面哈，是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好。那虽然最后没有灾难，没有落成，可是每个人内心里面是都有一个心理的落成了。那这里还是在形容那什么，就是什么叫做狂热主义哈，还是一样哈，低封闭的精神环境。那我们自己采取封闭，我们不知道哦。比如说，假设说你觉得说做妈妈的就应该怎样。做女儿的，做太太的应该怎样？那就是封闭系统哦，因为那个东西框你嘛。你是不是有一个妈妈的形象，认为说我就应该怎样？那这个意思它就是被封闭了啊。因为你是人啊。那如果说你哪一个，做太太、做妈妈应该怎样，或做儿子应该怎样的话，那么假如说碰到这个不是那样，跟你的感觉差很远的时候，那你变成无路可走，你变成封在里面。然后就会产生强烈情感，对不对？我们刚刚提到了，那在封闭情感里面，你又朝着一个很棒、很棒的、很理想化的希望啊。最常见的就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嘛，你常常看到爱情就是应该互相谅解，爱情就是应该帮他端盘子，爱情就是应该帮他洗碗，好，爱情就是应该怎样怎样。对，你看了很多都很美。但是那个东西就是朝向一个理想，而这个理想你在他身上看不到，你要看的是真实的他是什么啊。那你现在变在封闭里面，你又朝着一个理想，而这理想又恍惚哪里达到啊。两个人在一起，如果他有错，他就应该跟你道歉，问题是他就是永远他就没有办法道歉的人，一辈子你也没有听过他道过歉，那你就很失望，对不对？所以太专注于挡在中间的所有的障碍物，那假设说你没有那么多的理想的话，你就会实际上看到它是什么，你也会实际上看到你是什么，那中间就没有挡在中间的东西，也没有一个封闭的环境。好，他说大多数的狂热派啊，都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啊，而且会重复那个特定的语言，这就是所谓的强迫嘛，强迫症嘛。我应该要怎样，我应该要怎样，我应该要怎样。你应该要怎样是很好啊，可是如果你的内在特质或你的感觉不是那样，那你应该要怎样，你一直勉强那样做的话，就变成狂热派啦。好，所以这样一个特殊语言呢，更进一步把现真者跟其他的世界分开。 你应该要怎样，你要更好的理想，那他们这些人都不好，对吧？我们会说我们学赛斯是最好的，是不是？那么别学赛斯都很笨的，是不是这样？啊，我们佛教徒最好，他们都是邪教。对，我们基督教最好，那些没信基督的人哦，哇，他们好可怜，他们要下地狱。他会把自己跟现身者的，就是所谓的教徒啊，哈，跟其他的世界是分开的。而这个做法，当然从事正的这些人也是一样遵循的哈。然后他这里提到说，他本来鼓励说，爱是很好，对不对？可是既然是要广泛的爱，所以对朋友、对家庭的忠诚是不被鼓励的，因为你要强调的是大爱啊。那所以那些小爱，你们不要小爱。像我们佛教，因为我不能说我们佛教了哈。像台湾，我们叫做大乘佛教嘛，对不对？然后大乘佛教，你当一个大字放在心上的时候，你会马上就指责那些哇，那些小乘啊，那些治疗汉，对不对？但是小乘的人会怎么讲，你知道吗？哎，你要当游泳教练，然后你不会游泳，你先从游泳开始练习吧，是不是？我把我自己先处理好，当我自己处理好了，我会游泳，那我才能当游泳教练嘛。这是小圣的说法，有错吗？也没错啊。啊，你大圣大到一个程度的话，他并不鼓励你对家庭的爱，你也不鼓励对朋友的爱。啊，你要大爱，那小爱都会被砍掉，对吧？对。但是真的这样吗？什么是你真实的感觉才重要吧？啊，所以他们觉得被世界威胁啊，那个世界是被信念化出来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就是要大圣啊，那或者是我就要大爱。假设这样讲，那么你看到那小爱的人啊，那些儿女私情啊，那些说啊，这些人都不领悟了，这些人都很糟糕。都还在沉迷在这个世间的东西，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来就是要做人，不是吗？我们本来就是要好好做人，好好体验人的生活，不是吗？那对那些处在儿女私情的人的话，这些大爱的人会怎么说呢？就是一壶不折不扣的邪恶跟腐败的画面，你们根本不了悟啊，要很大爱啊，心中要了无牵挂，要有那个什么无条件的爱啊，这样才伟大啊，对吧？你先去爱你儿子吧，你知道我意思吗？爱你的父母，爱你儿子，先爱你的丈夫和太太，因为这个东西它最容易让你心中产生一个真实的、由衷的而且深刻的感情。然后因为你有了这个东西，所以你才能够像学会游泳再去教别人怎么游泳，不然的话都只是理论而已。所以这些情况呢，目前看得清楚，就可能会导致了上百人的死亡。那哈里斯堡的话，这是指那个琼斯镇，那哈里斯堡的话可能好几千甚至好几万。那在那一类的事件里面，狂热派的特质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因为在那里面你们的科学狂热就好像宗教狂热是一样的。宗教狂热很容易，因为你看齁，也没子弹，也没有敌人，你就自己在那边死。啊，可是科学狂热的话就不一定，因为可能死好多人，但是你还是蛮有理由。你说就是经费不拨下来啊，所以我们今天才有事啊。那但是这两个不管是宗教也好，科学也好，他们都宣称他们在寻求真理。那小到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会觉得说我在寻求真理，我在寻求道德标准，对吧？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跟完全涉足到完全相反的系统，但是两者之间其实都是他们的信念，都是把它当作真理，而是无可善改的。他们寻求开始跟结束，意思是说封闭起来，他的心不自由，他没有办法自然而然过活。他其实说这个理想就是最好的，坦白说那个都很恐怖，好不好？因为那是违反你的由意识产生能量所产生出来的行动嘛。 所以他科学家有他们的 一套的说法，而那些加强科学的排他性，科学是最好的。当然现在社会上就是这样的嘛，你任何事情他要专家才能处理嘛，对不对？那的确一个科学的体系是每个科学的个别的科学家所参与的，好，一样大家一起参与，一样大家形成这个意识形式。那一个科学家也许他在家里面也跟他的妻子会相当不同，举个例子来讲，他可能在家里很爱他的狗他的小狗但是呢牵涉到说把那个病毒注射到其他的狗身上，然后让它生病，他们觉得那没什么，所以那个爱是很奇怪的，就只针对他们家的，但是对外面的动物他们是没有什么情感的。所以狂热派之间他们是互相作用的，像一个狂热派那样运作的宗教与另外一个狂热派那样运作的科学之间其实是关系匪浅的。但我们不知道他说的关系匪浅是什么，但是那个激烈的想法其实都一样的。所以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谈到哈里斯堡又谈到琼斯镇，因为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意念的问题。那现在你们狂热派的宗教因应着科学的狂热行为而存在，那科学并不处理价值的问题而留给哲学家，然后会声明说宇宙就是一个意外的创造，偶尔的形成。那这样的话也在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存在是没有价值的，反正人不过是那些组合在一起的物质而已啊。然后科学家会声称说他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然后这个理想会把你们带到真理，他们研究星球，研究宇宙，研究银河，研究老鼠，然后来看看帮人类找出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我每一年参加 CES 展都会发现有好多好多真的让你惊艳到下巴都掉下来的一些科技产品，对吗？但是再次问一句话，这些科技产品真的有让你们人类过得更幸福吗？还是变成一种控制？你可以从自己在玩电脑前几年跟现在就有很大不同了嘛，对不对？你现在的电脑几乎就完全被锁定被控制了。对啊，有些国家的话像 Facebook 啊什么 Google 啊那 YouTube 你是根本上不去的，因为政府把你锁住了嘛。但是这是平常的啦。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叔叔跟我讲说他看一本书，那个很小，那我应该至少是50年前的。他说呢有一本小说在讲，就未来的世界，假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跟丁山在那边聊国家大事，说哎这个政府不好那个政府不好，聊着聊着旁边路边的石头的广播突然间出现，同志你这样是伤害国家，你这个行为是不被允许的。你现在看台湾好了嘛，哪个大街小巷没有照相机啦？大街小巷、大路、小路、高速公路，不管什么地方都有照相机，对吧？你的隐私就随时都会被看见。
那桂南根本就是用像那个人造卫星，像 GPS 这样子，
对，
在哪里几分钟之内，你只要在那个地区。
对，就是现在中国大陆发展出来的科学嘛。那其实再往后更往后的话，那根本就你没辙嘛，你要藏哪里对啊。我以前小时候，我很小时候有一个想法，因为很小嘛，不是说反攻抗日嘛，那我想说如果共回来的话，那时候说共回嘛，我会躲到我们前面那边有树丛，有那个河边有个树，我躲在里面他就找不到我了，我以为当然就可以找不到我了，但我一直觉得这样我就安全了，后来现在长大以后才说，就躲在那边有什么用，就不过是个水沟旁边的一堆草而已啊。 跟小朋友
那个创造了你的安全感
还蛮不错。对啊，我觉得哦，他们来我就躲在那边呢、啊。我没有想到说，哎、啊，我躲在那边，人家还是有花钱的。我们也是期待着这样嘛，就是哦，科学家现在发现什么地方什么宇宙啦，或者什么样的新的科学知识啊，然后或者是说哦 ，DNA 完全被解了、啊，然后人就可以怎样啊？那听说最近那个蒙山都已经解散了哦，蒙山都是专门卖种子的公司，基因改良种子的公司，那它是被拜耳公司买走了，可是拜耳公司它也并没有需要停止基因改良的种子、啊、但是只是说它跟蒙山都的不一样，就是它可能比较愿意跟农人沟通的、啊、它是完全控制种子，你要的话只有它那边有种子、啊、这就是科学控制嘛。本来种子是应该是很容易的，对不对？像我们小时候你有什么水果你种子拿起来种就可以，对不对、啊、但是有些他们在控制的种子哈、哦，你种不活的，他怎么活一次？你要跟他买种子，你每一次都要跟他买，这是科学控制我们的。所以呢，他说呢，那些信念把人跟自己的天性分开。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跟我们的天性分开，人无法相信他自己，那又怎么能够依赖荷尔蒙跟化学物呢？那这样讲的话，再怎么说呢，我们也不过是一锅炖品，沸腾起泡的一个意识的炖品，再怎么样也是滋味不好的食物而已。所以他提到这个部分哦，最后第六章这些部分，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想法，想法，想法。你的信念是调色盘，你的意念是主事，那你随时用你的想法在主你的人生。那想法你看不到，你以为这样想想没关系，所以你要注意看你都在想些什么。好，老了啦，没什么办法了啊，我们东方人就是没有人家美国人好，或者怎样，你经常在讲些什么话，那些想法本身一出去，它开始激活，它开始分类，会增值，会组织，会在梦境里面继续让很多人参与。它在告诉我们这一套系统，啊，大到核子事件或者是宗教事件，小到你个人的身体跟情感状态，所以慢慢去移动自己的想法。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说法。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再看848节。为什么我上的比较快呢？因为我觉得这好像是觉得上一次上过了。但是那一次刚好没有录音了，所以也很好。那再来齁。他说政府的形式，比如说你在美国，对不对？那美国政府，那在台湾有台湾政府，中国大陆有中国政府。那如果是在阿拉伯国家，他们有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那形形色色的政府代表形形色色的意识的不同的演习表演，那所以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政府，其实跟我们自己的意识是有关的。那美国现在有一种新的方式，就是他们大胆创新，英雄式的，然后他们的基本想法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公民。那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不要想小看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过的，好，从来没有过的，像印度那么智慧那么开发的国家，它有种姓制度啊，好，然后它到现在还是有啊。那我们多少还是会歧视说什么民主，但是在美国他们认为说一切都是平等。然后当然因为这个关系，它也影响到全世界很多国家慢慢走向这条路了。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它其实也是一个摆荡出来的结果嘛。本来这个国家应该是最没有最不公平的国家，因为他们用奴工人用奴隶嘛，对不对？ 黑人用奴隶嘛，然后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他变成他必须要去谈大家是平等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了，也是一个理想。那虽然没有错，有的时候好像也不见得那么平等，常常会在报纸上提到说，哦，某一种民主就会被歧视什么之类的，是也许会有，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它已经是一个很棒的改革，已经是一个理想了。那在市场里面或在社会里面，我们还是会看到是有一些差别待遇的，但是它仍然是人民生活的一部分。那至少就算有可无心的人，他也会做一些阳奉阴违，在你面前他不敢对你怎样。好像我们开公司的人就知道，你请员工，你不能有种族歧视，甚至不能有性别歧视。好，如果有的话，那你就惨了。所以他说，在过去呢，其实大部分国家的一个决定都是由个人或者是社会的某些重要人物决定出来的。那在这个世纪的几个问题来到美国的最前端，也就是说，有组织的宗教变成一个社会性而非灵性的实体，也就是很外在化的、接地气的、很接地气的，因为以及科学跟技术跟金钱的利益的结合的状态叫做宗教。因为我知道，我一个长有时候常去教会，我知道哈，他们会用很多的比如说办活动啦、然后办联谊会啊之类的哈，或者是说帮忙你帮忙这个帮忙那个的哈。其实大部分的宗教现在都变成慢慢是这样嘛，对不对？像我们某一派佛教，它也是纯粹就是在助人为主要的业务吧，对不对？他说此地呢，鲁伯谈到威廉詹姆斯的书是一个非常好的背景，因为谈到民主跟灵魂血。那无论如何的话，每个人被认为应该是个人是平等的，不管婚姻，婚姻也是一样啦，婚姻不再被安排，男人不再需要子承父业。但是这样的情况有一个问题发生的，很多年轻人就面对了自己必须要做很多个人的决定，而在别的文化当中它是自动被决定的。像在《红楼梦》时代的话，婚姻一定是父母安排的，一定是提亲提来的，没有什么自由恋爱这种东西的。那交通的发展也打破了这个国家，一个人不会局限在家乡，像我们来到美国嘛，所以这些意味着一个人的意识有他扩张的力量，他的能力跟他的范围。而国家当时是充满着理想主义，那这个理想主义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好的理想，这个理想主义跟伯洛伊德跟达尔文的思想的黑影撞个正着。怎么撞呢？他说一个国家怎能被那些人，也就是像达尔文的想法，就是说他就是物竞天择啊。伯洛伊德的想法就是你们的潜意识就是黑暗嘛，所以它叫乌云嘛。那所以人的形象算是有时候是很尖酸的。他说像一个有一个人的形象在那边横冲直撞的化学物。科学家认为人就是一个形状，那形状就是一些化学物在那横冲直撞。没有灵魂的，没有灵魂，没有意识的，根本没有内在的。那带着儿时就埋在心中的神经质，然后呢无意义的生活在这个宇宙里面，所以是儿童时代的问题。所以每个人都在找他的内在小孩出了什么事，然后所抛掷出来的瑕疵的儿女。所以我们都一直想要去处理我们儿时的情况这样子。那有组织的宗教觉得受到威胁，如果他不能证明一个人有灵魂，因为现在是在弗洛伊德跟达尔文的思想嘛，所以组织的宗教就受到很大的威胁嘛。我们有时候也会啊，像登陆月球以后，我们就说，嫦娥登月，干我可怜，好像没有看到这个花桂树跟那个嫦娥住在那边呢、啊， 那上面拍出来没有啊？那这个古代的传说就说到一些威胁嘛，好，那既然你也没有办法证明，没有办法像科学或者是弗洛伊德来证明给你看说，哦，就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呢，你既然不能证明一个人的灵魂，至少你还可以做一些社会工作。好，他们家年老没有人照顾，啊，有一些人去教友去照顾他嘛，好，然后你就去信宗教嘛，你的身体的需要是会被照顾到。所以他这里才前面才提到说，他有组织的宗教，到后来是变成一个科学技术跟金钱的利益的结合，它是外在化的，它根本就没有什么灵性的实质组织。你只要来听就好了，啊，因为你来听的话就要十一奉献，对不对？就说你多少收入的话，你十分之一要给教会嘛。他真的很会酸人呐，啊。他说，因此也放弃了他原来的力量，他只会变成，他的意思是，现在的一个宗教组织哈，都只变成社会公厕，啊，然后呢，放弃他原来的力量，原来是可以指导他的灵性，啊，让他看到他的内在，现在没有了，现在都做社会工作，那做社会工作以后就要开始讲道德，对不对？啊。道德是什么呢？他说清洁跟美德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一定要看自己有没有美德，啊，所以当一个某个教徒，啊，不管你是什么一贯道什么的话，都是一直要严格严格再严格，对不对？你要守清规，要这个清规那个清规，然后基督教也是说，啊，你要怎么样，啊，要贞洁，要什么，要听老公的话，啊，百分之百要听老公的话，因为老公是头。我有一次就问牧师说，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发现哪个女人可以完全听她老公的话吗？有一个吗？有一个就好了，你太太听你的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同坐一条船，那他就说他有一次去演讲，就讲说，哦，太太要完全百分之百听老公的话，哦，这样的话就有神恩。哇，他说好多人都好感动。我说你太太有没有讲出对你错？这样有哪有可能啊？什么时代了嘛，对不对？林黛玉那个时代或许可能吧。欸，不好意思，我如果牵涉到批评的话，我只是讲实情而已。欸，你们女人们，你们有没有可能所有的事情一件都不会违反你老公的意思？
可是圣经上不是这么讲的。
是啊，是这样讲的啊，时代不同。时代不同。啊，当年的话可能女人的社会地位还不够，而且女人不能抛头露面在外面。女人也没有实质的工作，啊，就算在那个撒路梅那个时代，哦，她要去念大学都不行哦。那没多少年前嘛，就弗洛伊德那个时代啊，你有看过撒路梅的电影吗？她根本没有，她去念大学，她爸爸妈妈，她妈妈是恐惧的要死啊。女人怎么会去念大学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时代不同啊，女人当博士的、博士博的，在博士博的也很多啊。对啊，那以前像我们年轻的时代，如果你女生是念硕士、博士，你是找不到先生的啦。好，为什么呢？学历比你低的不敢娶你，学历跟你一样的，他会觉得管不住你啊，对不对？那你要找谁结婚？那现在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啊。所以变成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用你的去启发内在的那个灵魂。来增加你的力量，你在强调的是清洁跟美德，他真的很会酸人啦，啊。好，你只要讲要怎么清洁，怎么美德，你要怎么去修行哈，啊？他说那个，所以你们的市场那个止汗除臭剂的广告是销路还不错，好笑的说哈，他很会酸，所以在大众的心里面哦，到底是魔鬼还是说有瑕疵的基因呢？但是这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总而言之，你就觉得自己是不好的，你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应该是好的，啊，所以一个人注定，啊，就仿佛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人生嘛，所以他开始觉得无力，开始觉得社会的行动本身是没有多大的价值，所以如果为了任何的理由 啊，人天生就是邪恶的话，那还有什么希望呢？所以赛斯的暗示是告诉你说，你要不要回过头来认为你就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啊？啊，或者是至少有更好的个人生活，这件事情是有希望的。所以再能找到的，不论是什么外在的分心事或个人的疑惑，是有希望的。那这样的话，理想主义的是顽强的，并且是持久的，而不论他有多少次被封杀，他总是不同的形式回来。他这里提到说，好啦，那你们科学哈、哦，向科学看齐，那好像是提供你一个人间天堂。什么样的人间天堂呢？物品大量生产，每一家都有两部汽车，然后所有的病都有药医，所有的问题都有解答。然后呢，也不负众望的，世界在一瞬间就从烛光变成电灯，变成霓虹灯。现在它已经落伍了，现在是变 LED 了。对啊，然后呢，一个人可以在几个小时当中就旅行过他祖父或父亲要走好几天甚至一辈子的路。是啊，科学是提供之心业务的舒适，这没有问题啊。可是很少人提出来齁，这些外在条件改善了，可是个人真的没有快乐。好，那个人要怎么快乐？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感觉，能够按照自己的内在动力去做他想做的事情，这个才会快乐。因为他的创造力有出来。好，那如果不是你去改善外在条件，没有用，那没有真的快乐啊。这个时代应该是以前的帝王可能都没有办法享受到的生活，随时都有暖气，你要吃冰淇淋那去外面就随便拿一下就好了，或冰箱里面拿就好了。那以前要吃冰淇淋要怎么做？要去山上去啊，然后要堆到地底下，然后要怎样，麻烦的要命。但是也一样的明显的，科学方面也有很黑暗的一面。为什么呢？因为科学的知识会颠覆生命本身的本质。其实最严重的还不是我们刚提到那些东西，像一些人工智慧产生出来的机器人，那个将来才是可能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它比我们更聪明、啊、很多电影现在已经在演了。那按照整套赛斯的说法，电影先演对不对？然后电影变成很多人的梦对不对？很多人的梦然后会变成集结成一个新的东西，那会不会什么Terminator 3 Terminator 4 那种东西会不会出现？因为你已经有梦了，你已经有电影了，然后你现在的意识上不断在集结了嘛。那一年当中有多少在演这种高科技的最后人类完全失去控制的这样的电影？很多嘛，因为它已经颠覆生命的本质了。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了哈。因为也有人要回去了，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比较珍贵的是他提一套方式，就是你怎么想，你以为我没有人看到，没有人，连我自己没看到，可是那个想法他会真的会活起来，然后他会变成梦境，然后他会广播，广播以后很多人参与以后他会定型，他会生长，那生长以后它会变成实境，然后重新让你去体验。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一套的逻辑方式齁，它不只是个人的思维，甚至连那种核能的部分啊，或者是说宗教事件或什么的话齁，我都是谢谢大家。
没有，没有少人这么，因为对。